各位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给我们机会敬拜，给我们机会聆听主的话。特别是这个聚会是一个神圣的时刻，我一再的强调，也一再的鼓励，一再的邀请啊。我不能代表什么人说话，但是我愿意在主的面前跟圣经真理的这个教导之下，每一次强调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来到教会参加聚会敬拜侍奉神，听到奉献诗歌，跟弟兄姐妹有一起。每一个礼拜的第一天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下午啊，把这个时间分别出来，请你不要争取来，你必须来啊，你必须来到这个聚会中间，成为你个人一个积极参与的聚会。那今年很快的时间，我们到了十一月。今年有两件事情很高兴，我可以用喜出望外这个成语来形容啊。喜出望外，各位听过这个成语吗？这个成语对我个人有一个很大的这个鼓励啊，我很喜欢用这个字来表达一种内在的欣喜之情，因为这是我父亲过世前最后讲的一句话。最后，我1990年12月3号啊，将近大概24、25年前，我曾经有一个脊椎的感染，所以我变成一个残疾人。当时我的父亲同时也是一个病重的情况，他有一个严重的胃癌、食道癌，他病重在我的老家台湾的花莲东部，我在台北治病。那时候我母亲照顾我的父亲，他临终之前大概3天，那时候我也病重在台湾大学的医院，我不能走路，我只能用着这个轮椅代步送回去，我需要见他最后一面。他那时候已经昏迷，整个昏迷的状况是他完全不知道，因为已经压到脑部，所以他的眼部应该是失明，他不太能够说话，非常虚弱，才65岁，不是很老。我拄着这个轮椅啊，坐在轮椅上面去看他的时候，他躺在那里不能说话。我说爸爸，老爹，我叫他老爹，我回来了，我用我。他不知道这个我是谁。我说我是蓝萍啊，我的原名叫蓝萍，兰花的兰，浮萍的萍啊，月蓝萍啊，我改过名字啊，蓝字辈，我叫是蓝字辈啊，蓝萍啊，他山东人，蓝萍啊，山东，蓝萍回来了，那真是喜出望外。从此就没有再讲话，死了，过一天他过世。他生命中最后一句话对着我讲，儿子回来了，喜出望外。我今年用这个字代表我的心情啊，刚好我也50岁啊，所以倚老卖老，所以可以对年轻人有些训话啊之类的啊。这个伟亨再等几年啊，快了啊。我为什么喜出望外呢？法兰克福教会8月底，我们聘任到专职的牧师陈碧琴弟兄传道。我希望他将来也能够来这里跟各位分享信息。我们有传道人，你们呢？喜出望外。第二个事情，你们也有牧师了，是吧？我要恭喜各位，这个事情是非常让人高兴的事情。教会需要有牧养。我认识在座的各位弟兄姐妹，第一任牧长贝克琴牧师林秋如师母，可能很多人不认识，我还认识他们啊。我也后来知道吴伟亨博士传道夫妇在这里很多年，他们一边读书一边牧养你们，他们现在回去也常常回来，你看他还在我们中间。教会需要有不断的传道人的牧养，神学家的帮助，信徒一起的集合。我非常高兴你们中间出现传道人， 陈碧琴传道也是我们原来的弟兄，他在乌姆念完他的 informatic 计算机学位以后，在法兰克福工作几年的时间，后来他全职侍奉，回台湾念神学再来。自己人愿意回来，这是一个勇气。我听说你们的未来的牧师叫袁川是吧？我不晓得我有没有见啊？啊，袁川弟兄啊，传道啊，很厉害。他回到你们中间做传道啊，你们彼此的底细都很了解是吧？啊，就好像我们很了解陈碧琴传道的底细，他的优点、他的缺点、他的喜好、他的兴趣、强弱啊，这样一个人能够回来我们中间，我们为他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现在就学习你每天的祷告，你要为他祈祷好吗？这是我对你们的要求，希望我有这样一点的资格。你们要为他祈祷，这是一个年轻的传道夫妇，包含师傅啊，买一送一是吧？你们要为他祈祷，从现在开始你要把你们原来的可能是一个平行的弟兄姐妹，他可能是你的小弟、小兄弟、小妹啊，或者是什么样啊，或者你们曾经有过一些交往，不管是正面、负面，从今天开始，从现在开始，岳弟兄、岳哥啊、岳老哥，鼓励各位常常、经常的为你们将来明年的这个储备的、已经聘任的牧师传道祈祷，从你们的心里学习要爱他们。并且在这个爱他们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德行，叫做你要尊重你的牧人啊。那等他来的时候，我们这群人欢迎他。传道人这三个字最重要的前面是那个传道，但是最现实的是那个人，传道人也是人啊，传道人不是神啊。所以弟兄姐妹，你一定会在叶传道甚至师母身上发现诸多的毛病，我可以老实的告诉你啊，你别想找一个人是完美的人啊，除了耶稣之外。所以你会发现你的传道人有毛病，这是一个好事。你会发现师母也有毛病，好事。但是你一定要根据圣经，在主的面前你要尊敬，你要爱他，神给他这样一个职分，我要为他说一点话啊！而且他在你们中间成长，他是你们的弟兄和姐妹。所以一方面我们要跟他做朋友，一方面我们跟他亲密，一方面我要知道他是我的牧羊人，他曾经是我的跟班，现在他是我的牧羊人了。我要爱他，我要尊重他。教会需要有牧羊。我上个礼拜在法兰聚会完之后，新朋友介绍，哎，突然站起来一个人，哦，这个人大家都刚开始没有认出他来，哦，我认出他来了。这个人姓杨，台湾来的，杨牧师在底下，不知道我们底下有一个牧师，起来站，站起来不得了。如果你熟悉台湾的教会的节目 Good TV 好消息电台啊，或者是你常常上 YouTube 看这个大教会的这个敬拜或者是讲道，台湾有一个著名的教会叫火把教会，火把很厉害的火把，它叫火把教会啊。不知道以后是不是有什么炮弹教会啊，火把教会。他是火把教会的主任牧师，他今年跟我同年，50岁。我跟他不是很熟，但是我跟他的夫人师母很熟，她是我的师妹，小师妹，弹琴弹的一流的钢琴家，后来他奉献。他的教会现在有1500人，1500人的教会。那他为什么来欧洲呢？我问杨牧师为什么来欧洲，哦，我们后来吃饭我跟他聊，他说我的教会最近3个月没有成长，我的师母把我轰出来到欧洲来思想我的教会要如何的增长。他说我的教会目前有1500人。 我今年认识两位牧养超过一千人以上教会的牧师，一位才35岁，他是50岁，两位都牧养过一千人以上的教会，一位1300多人，一位1500人。有一个教会孩童有400人，这个杨牧师他的教会孩童有100人。我就在想这个事情，我对大教会没有经验，我的经验都是小教会。我在向他请教的过程当中，他说：岳弟兄，我告诉你，1500人的教会很好牧养，最难牧养的是100人以下的教会，最辛苦。这句话我记得了。我们教会多少人？大概50人、40人，所以我们是一群非常牧养的教会，弟兄姐妹很少，我们的人才不多，因此我们的牧师、师母、传道人要牧养每一位的时候，他必须要几乎是亲自的来牧养。一个有1500人教会的牧师，他底下有非常非常多的人，他其实像一个大公司的 CEO， 你懂我意思吗？他底下有非常多的秘书、传道啊，所以他基本上只是要想一个事情。像这个香奈儿的总监拉卡菲，他需要做什么剪裁吗？不需要，画出图来想一下，你去做，你去做，你去做。名声算谁的？算他的，很容易。他说100人以下的教会非常的困难，300人的教会最舒服。啊，我不知道，这不是我的经验啊。我的经验确实在小教会里面，弟兄姐妹，让我告诉你，小教会的经验最真实，小教会的经验最宝贵。小教会，我们这样的教会很亲密，我们可以彼此的认识。小教会这样的经验可以让我们在这样的彼此的教会中间，我们可以有很深的团契，这是我们小教会很大很大的优点。我们在这里广传福音，我们在这里为神做见证，我们在这里彼此观摩，我们在这里一起兴旺神的道。所以不论是1500人的聚会，1300人的聚会，不论是我们这样30人，或者法兰稍微多一点70人教会，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的道理上面扎根，愿意传福音，并且向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地方的教会学习教会传统的优点。华人教会，特别是东方教会，缺乏对于一个正统教会的传统的一个观摩跟学习，是我们在教会生活治理上面一个很大的缺乏，很大的损失。海德堡教会在这里应该也有20年了吧，哈，很多年。你看你们旁边有很多的教会，我们曾经向他们学习过任何的智慧的这个理念跟传统的优点吗？我们跟他们其实没有关系，对不对？我们只是用他的堂，但是我们跟德国人没有太大的关系，这是很可惜的事情啊！我们应该谦卑的向一个好的传统学习啊，敬拜侍奉真理啊。我是稍微谈一下，也顺便恭喜各位啊！我再讲一次，喜出望外来形容啊，但不是我明天要死了哈、啊，是恭喜恭喜，感谢大家的这个爱心，你们有牧师的，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愿你帮助我们知道你的话，愿你帮助我们更深的爱你，愿你帮助我们向曾经过往的教会跟弟兄姐妹学习。我们谦卑地来到你面前，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真道、在福音的广传、在教会的生活各方面，我们能够多有长进。谢谢耶稣，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我们今天要来谈圣礼的第二个部分，上一次我们提到圣礼，今天我们要谈圣餐。弟兄姐妹，圣礼是教会生活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啊！华人教会或者东方教会很少，东方就是亚洲教会很少 提到这个，我们常常说我们要传福音，要街头的布道，要做这个啊，我们有灵恩的充满，我们很多这个，但是我们很少提到在教会的生活中间有两个圣礼是很重要的，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礼。所以今天不是一个神学的讲座，这超过我的能力，但是我希望透过我一点点的这个阅读，跟各位分享圣礼的第二个部分，叫圣餐。上一次我们提到洗礼，洗礼是耶稣基督的命令，记载在圣经里面，他在他的福音的大使命说，你们要传福音并且使人归信我，同时要受洗归入啊。受洗是主的命令，因此一个信耶稣的人他就应该接受洗礼，他必须接受洗礼，这是主的命令。所以洗礼跟信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你相信你就要接受洗礼。那么我个人的立场也根据圣经啊，是认为洗礼是不分年龄，不分男女种族，这个愚蠢或者是聪明的啊，洗礼是神主动的一个赐恩，因此洗礼是一个相信者对神命令的一个自然主动的回应，因此包含像少年的洗礼、婴儿的洗礼，我个人是赞成的。好，现在是我们有很多很美好的讨论，非常非常精彩哈。那但不是因为我们讨论思想的精彩，是因为我们认为在圣经里面的教导是信跟洗是同一件事情，所以你信却不愿意洗，那我们说你还没有相信，还没有相信。那今天我们要来谈谈的是圣礼，圣餐礼的第二部分，圣餐礼。我们要看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各位弟兄姐妹，你有圣经吗？圣经，哥林多前书这一节这一段的经文大家很熟悉，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的23节，你们可能都会背好，我念给各位听啊。如果你没有，我念给你们听啊。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25节，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礼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一段经文是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一个书信，他要勉励，他要激励，而且也要警告当时在教会生活的这个圣礼，特别圣餐礼中间的一些混乱。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充满恩赐的教会，他有当代可能最伟大的讲员跟神学家，像亚波罗这些人在里面。那么这一个充满朝气活力恩赐的教会，却是一个被保罗很多指正纠正的一个教会，一个教会充满恩赐，但是却是一个不成熟的教会，这是一个很大的嘲讽。充满恩赐，但是却常有很多幼稚的事情在这个教会里面。啊，我们说不定以后可以看看哥林多前书的弟兄姐妹，很可爱的啊，乱成一团啊，但是很有恩赐啊，能讲方言，能做这个，能做那个。哎，其中发生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在领圣餐的时候有很多的混乱。他们没有彼此的等待，他们彼此不合一，他们藐视这个圣礼。因此保罗在这个地方就再一次的把耶稣基督 在地上设立圣礼的这个命令再一次的跟我们解释一下，它有没有经文的根据？有的，它的经文的根据，它这个历史的根据，它这个使徒的传统是根据在马太福音第26章，或者是马可福音的14章、路加福音22章，这个三个福音书都有提到，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为我们钉死流血舍身受难之前，他为门徒预备了一个晚餐啊，大家都知道。这个晚餐在他一起跟门徒在这个爱宴晚餐的时候，他说了什么话呢？在26章的26节，很好记啊，马太福音的26章26节啊，他说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拨开，拨开以后递给门徒，说了一句话，这句话非常的重要。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们命令你们怎样拿着吃。好，每一句话很重要啊，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这是我的身体。第一个动作，拿起饼来说，这是我的身体，你们要拿着吃。27节，又拿起杯来祝谢，递给他们。第二句话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是罪得赦。这是我的饼，好，饼，身体，这是我的血，透过饼跟杯表达出来，你们要如此行。保罗就用这句话为当时的哥林多弟兄姐妹呢再一次的为圣餐做一个详细的表明。刚才我们读到这些经文，因此耶稣基督所设立的洗礼，今天我们要谈的圣餐，圣礼是一个耶稣基督主动的成就的一个恩典，他要送给各位弟兄姐妹。所以一个圣礼，一个圣餐礼，借由圣餐这个仪式，借由这个动作，我们不是为赎罪的一个献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亲自怎么样成为那个献祭，你懂我意思吗？所以一个圣礼，这个圣礼的本身不是一个祭祀，这个圣礼要表明什么呢？要借由这个礼，借由这个圣礼，它要唤醒，他要唤醒，他要再一次的呼吁，呼吁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信他的人，在这个礼中间，我们那个信心要借由这个礼要被他唤醒。这个唤醒的信心使我们在领受这个圣礼，圣餐礼，特别主的饼跟杯的时候，我们可以亲自的借由这个可看见的杯，可看见的饼，感受到神的应许跟那个罪的赦免。耶稣基督已经成为那个祭的本身，透过这个礼告诉我们，唤起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的罪得到神的赦免，我们这个人属于他，我们这个人借由这个礼与他联合。因此我们在良心上面，我们在心灵里面可以得到从神来的安慰，这样的安慰，这样的鼓励，可以使我们再一次借由这个礼产生信心。因此这一个圣礼，圣餐礼，是神主动赐给各位弟兄姐妹的一个礼物，跟洗礼一样，跟洗礼一样。好，所以圣餐是一个很重要的圣礼，在我们教会生活中间，它要表明神十字架的爱，它用命令的方式，用一个宣告的方式告诉我们，借由这样的一个礼，好，刚才我们说的饼跟杯，使我们能够经验与主的联合。好， 上一次我们的洗礼跟今天的圣餐礼都强调一个，这不是你个人的好坏高或低，也不是你个人的功德的深厚伟大，跟这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也不是根据那个洗礼的牧师或者是分饼杯的这个牧师的这个他是一个有名的人，或者是他是一个什么杰出伟大的这个讲道家或者是什么一个有名的教会的人，因此他的带出来的洗礼或者是他主持的圣餐礼有任何的不同。不，这个完全是主耶稣基督亲自，神亲自的透过他自己主动的这个赠与，主动的这个侍奉所赐给我们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记得我们领受洗礼，接受洗礼，一次性的洗礼，跟我们经常接受在教会圣礼的圣餐礼的这两个恩赐中间，是主亲自的奖赏，主亲自的赠与，是一个主亲自的一个侍奉。讲的比较文绉绉一点，就是他是神为本而不是人为本的。我再讲一次，他是以神为本不是以人为本。为什么很重要呢？因为当我们以人为本去看待洗礼，接受洗礼，或者我们以人的立场，以人自我为出发去看待这个圣礼的时候，我们会把这样的功德加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因为我很好，所以我有资格接受洗礼，因为我很不错，所以我能够接受主的圣餐的饼跟杯，因为我很圣洁，因为我很在教会侍奉，因为我是传道人，因为我是这个我是那个，因为我比旁边人都好，因此我最有资格来领受这个。先我们回到耶稣基督的话，他说什么？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他没有说你们若是相信或是配得上，那你们就来领受我的身体和血。有没有这样讲？他没有说，哎，你们不错，你们配得上，够资格，哎，分数达到了，过关，考试通过了，你拿到这个，你拿到那个，你做到这个，你做到那个，因此你可以来领受我的饼，领受我的杯。他没有说，他说，你们拿着吃，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所以我们从现在开始要有一个新的转变，圣礼是神主动给我们的礼物，你必须接受，就好像你要每天吃饭一样。圣礼的施行就好像我们每天的饭食，是我们生存必须的表现。所以神出于这样的爱，神出于这样的主动，让我们有机会天天的领受这样的恩典。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能没有想象到，我们平日的聚会的生活，跟在聚会中间我们经常领受的这个圣礼、圣餐这个事情，就像你要呼吸，就像你要天天按时候吃饭。你不可能一年只吃一餐饭，对吗？你不可能一个礼拜只吃两顿饭，你几乎至少每天都要吃饭，两顿饭或三顿饭，天天的。固定的，周而复始的，没有什么特别的。你吃饭不会餐餐都感动，对吗？如果你每餐吃饭很感动，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大部分的饮食喝水啊，可能一年只有几次吃大餐的时候，你很兴奋，哎呀，今天菜很多啊。上个月我跟这个武传道到了这个建华建分嘛餐馆啊吃大餐啊，你我不可能天天50岁吧，是吧？50岁一生一次，是吧？哎，神的圣礼，或者是神给我们预备的聚会，神主动的这个恩赐，其实就像我们每日的饮食跟吃饭一样，你必须每天每时每刻固定的 按部就班的去接受。所以当我们把圣餐礼看成是我这个人的一种德性跟这个教会生活的一种好的表现，因此我比较能够在这个礼中间表达我个人在神面前的某一种地位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并没有了解神主动赐恩给我们这个事情的真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请各位弟兄姐妹你要记得，你要记住，圣礼不是我对上帝一种情感的表达啊，这句话希望你能够理解，不是我个人在神面前情感的表达，不是我的高不是我的低在神面前的表达，是神主动给我的。因此你在这一个圣礼的过程中间，你的感性的直觉不是一个标准。我们常常在圣礼的过程中间会想，哎，我现在感不感动，我现在感受到什么。弟兄姐妹，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有感受，我们唱诗歌很兴奋，我们唱诗歌流泪，我们做这个侍奉，我们感受到神的同在，这个感受是对的。但是请你们不要忘记，这一些感动跟感觉不能够代替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跟上帝主动临到那个恩典所给我们的那个恩赐。因此圣礼你个人是否感动不是一个标准。圣礼我再讲一次，我刚才已经讲很多次了，如果是神主动赐恩的结果，那我们就凭着信心去领受，在最普通最没有感性的这个兴奋，最没有感情的这种感动的情况下面，我们知道如果是神主动给我们的恩赐，我们就要天天的时时的按部就班的积极的快乐的去领受，就像小孩要好好的吃饭一样。因此当我们用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认识来领受相信的时候，那我们就稍微来谈一下什么叫做圣餐。刚才我们说了，圣餐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给我们留下的两个圣礼中间的一个很重要的礼，圣餐。德文叫 Abendmahl， 晚上吃饭，就是吃饭啊，一群人吃饭。什么时候吃饭？晚上吃饭。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吃饭？在一个人要死之前吃一顿饭。哎呀，你觉得很奇怪啊？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之前，弟兄姐妹你想想，如果你马上要死了，下两个钟头就要被抓去钉十字架，你会做什么事情？这个人耶稣基督他要受死以前邀请他的门徒来一起晚餐。我觉得基督教信仰真是太有意思，中国人应该很了解啊，啊，能吃啊，爱吃，懂得吃啊，在这么大的一个生命的关头他还能吃，而且吃的挺好啊，在一个楼里面啊，预备了啊。耶稣基督能吃愿意吃，跟我们一起吃，邀请门徒一起吃，是有历史的。他们的老祖宗以色列人从埃及到这个从这个埃及的奴役中要出来得自由的时候，他们也吃了一顿饭，对不对？叫逾越的晚餐，有没有？逾越节的晚餐啊，马上一个大的族群大概200万人要从埃及走出来过红海得自由。当天晚上神说你们要什么？烤全羊啊，吃一顿烤全羊，吃饱了再出去 圣经告诉我们，这只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把耶稣基督吃下去，神的羔羊吃下去，有力量可以从奴役中到自由。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亲自再把这个场景展现一次，这是我的身体，这杯所承载的葡萄汁或者酒是我的血。之后他上了十字架。弟兄姐妹，今天圣餐我希望能够开我们一个新的眼界。什么是圣餐？我介绍三个历史的看法，很快。第一个看法是罗马天主教的看法，他认为主所祝福的这个饼跟主所设立的这个杯这个酒，在神父在弥撒中间，当他被举起来祝福的时候，这个饼跟杯就立刻完完全全的变成为神的身体跟神的血，那个饼跟杯就不在了。你看到的饼跟杯只是一个外在的一个不重要的形象，这个祝福根据圣经他们认为完全变成神的身体跟神的血，基督。这是天主教的看法，我觉得这个看法相当的伟大，很不容易。弟兄姐妹需要有一个很大信心的超越，他要相信这个饼跟那个杯完完全全不再是饼跟杯，而是基督的身体跟血，这是很厉害的啊！你们能这样相信吗？好，这是第一种看法。好，第二种看法是改革中常见的看法，叫做纪念说。我想大家都知道纪念，什么叫纪念？就是耶稣基督所拨开的饼跟所设立的这个杯呢，我们是用纪念的方式来看待这一节，这样的一个晚餐的设立，这样的一个圣礼的意义。酒代表象征耶稣基督的血，这个饼象征代表耶稣的身体。那么我们这群人就在这样的一个礼中间呢，纪念思想感恩神给我们设立了一个这样的重要的圣礼。在教会生活中间，我们常常纪念主，因为耶稣基督也说你们用这样的礼是来纪念我，是吗？啊，确实有纪念的意思，确实也有象征的意思。那他们认为饼跟杯就是单纯的纪念。各位去过这个法兰克福黑森稍微北边 Gießen 上面有一个 Marburg， 有没有？马堡大学去过吗？大家，哎，去啊！你们一定要去啊！命令啊！马堡很漂亮啊，有一个这个叫做伊丽莎白教堂，应该是啊新教的第一座，非常非常漂亮啊！你去马堡大学去看啊，那个老城上面，马堡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城啊 ，Gießen 上去一点，离你们很近。当时改革中有一个很重要的领袖叫做慈运礼，啊，慈运礼这个人，慈运礼弟兄呢，跟路德这两个人曾经在马堡的那个城堡上面开会，请你们去看那个地方，啊，今天讲完以后，你下次去你就想，这两个人曾经在这里讨论过世纪以来大概几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什么是圣餐，他们在这里讨论。好，慈运礼跟路德在那里呢没有达成共识，他们想我们的改革的运动能不能合流，但是这两个人，这两个重要的改革家在圣餐的礼上面没有达成一致，所以他们分道扬镳，走了两个不同的路。什么不同的路呢？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慈运礼，或者是改革中，甚至后来的加尔文啊，这些重要的领袖，这些人我希望各位你稍微知道一下哈，虽然不在圣经里面哈，他们根据圣经的解释，圣餐那个饼跟杯只是一个代表而已， 路德，下次我们下面我会讲，路德并不赞同这样的看法，他认为耶稣基督所讲到的，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为你们所流的，这真的是耶稣的身体跟真的是耶稣的血。他们两位在这个地方没有达成共识，因此改革的路线跟方式就在这里分道扬镳。有很多的学者或者是神学家认为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路德没有接受改革宗的阵营的看法，比如很多人批评路德，也有很多人批评慈运礼不同，这是一个很可惜的事情。很多人把这个事情，这是一个小事，把它化大。我刚好相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我们怎么样看待圣餐，看待基督的身体，会影响我们怎么样去面对福音真理。好，下面我要来看看路德的看法。路德，马丁路德根据圣经，马丁路德根据圣经的教训，他认为耶稣基督所擘开的饼跟所设立的杯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跟血。那么跟天主教有什么不一样呢？天主教是说祝福了以后就完全100%的变成身体，基督的肉，所以你吃到的是什么？真正耶稣的肉哦。你吃过吗？耶稣的肉什么味道？吃过吗？我们这有两位德国弟兄，如果他在天主教的这个弥撒里面，他们是吃过耶稣肉的人啊，喝过耶稣血的人啊，像食人族一样啊，是的。那么路德是怎么看的？他说这一个饼跟杯不仅是身体是血之外，他那个饼跟杯仍然保持了他饼跟那个酒的特质。也就是说，当信徒在这个礼中间透过信心的相信领受主给我们这样的礼的时候，他同时吃到饼，他同时喝到酒，他同时真正的领受到耶稣基督把他的身体赐给我们，同时也真正的领受到耶稣基督把他的血赐给我们。这是路德跟加尔文、慈运礼跟天主教看法不同的地方。他用德文一个字哈，我可以告诉大家哈，他叫 real presence 这个字，真实的临到，无所不在的临到。临到哪里？临到那个祝福的饼跟那个杯里面。耶稣基督亲自无所不在的，完全的，真真实实的临在这个杯跟饼里面。他成为身体，他成为血。在圣经里面耶稣怎么说？这是我的什么？身体，这是我所流的血。他认为这个经文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他没有说这代表我的身体，这象征我的血，他没有说，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你们拿着吃，你们拿着喝，为的是纪念我。纪念从这里才开始。所以路德在这里非常精细的，非常仔细的在这里解释这段圣经。他告诉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饼跟杯都还在的，我们经验到的那个身体跟那个血也是真实的，因为圣经这样讲。就好像如果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中间，我们看见耶稣这个人，你同时也能够感受到他的神性。你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但是你知道这个活生生的人 还有一个百分之百的神在他的身体里面，他的身体，他的人性跟他的神性是百分之一百的结合在一起。好，各位，你会觉得这是一个很无聊的题目对吗？这个题目重不重要？岳弟兄告诉你，太重要了，太重要了。我不晓得上个月这个月的圣餐礼是谁帮着，是五传道吗？哦，不晓得哪位。好好，在这里，如果我们参加圣礼的时候，在这个圣礼的当中，这个饼到你的面前送给你了，那个杯请你喝的时候，你拿到这个饼跟杯，你知道这个饼跟杯同时也是真真实实的神透过他爱子所流出来的血跟他所拨开的那个神是真实的身体跟血的话，你吃下去喝下去，真真实实的灵在透过你这样吃，你把主耶稣基督的血跟身体透过饼跟杯吃下去，跟你吃这个饼跟杯只是喝酒吃饼，耶稣基督在天上我们纪念他，这两种的信仰经验是完全不同的对吗？也就是意味着弟兄姐妹，如果今天有圣餐礼，下个礼拜告诉我们，哦，我们有圣餐礼，请大家来参加主日敬拜，我们之后有圣餐礼，你会不会不来啊？如果你说啊，这是我们纪念纪念，没事啊，我自己到处也可以自己哈、啊、买杯葡萄酒，自己搞一个啊，我也说这是纪念主。跟你如果知道这个饼跟杯就是主的身体，就是主的杯，百分之百的德文叫 Gegenwart， 所有真实的完全的灵在这个礼中间，你所吃到的就是真实的身体跟血，你说你会不会来聚会？弟兄姐妹，路德的解释之所以有生命力有信仰的根基，就是他让我们这个信的人在吃下去，在领受这个中间，你真实的经验到从身体肉体到感情各方面全人，这个整个人感受到一个，原来我现在正在经历一个，我把耶稣基督的身体跟他的血吃下来领用接受，存着信心领受的这样的一个动作，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经验，那是一个非常非常不一样的信心的这个进入，它是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一个信仰的体验，它每每的告诉我们，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就来吃，像吃饭一样，像每天的运动一样，我需要把耶稣吃进来。所以耶稣也曾经说过，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肉，是什么？可吃的，我的血是可喝的，有没有？我的肉跟我血是可吃的，是可喝的，意味着象征着说明着我们确实借由圣礼圣餐礼这个动作，我们亲自的领受神。用德文来讲，他用三个介系词，我希望各位你可以帮助我翻译，我到目前还不太会能翻译这三个介系词。他说当神祝福的饼跟杯了以后，用三个，他说这个神的身体跟血就 in port on wine in meat port on wine meat， 还有一个介系词叫 unter， 我不晓得怎么翻译啊，可能大概的翻译是神借着他的祝福将他的身体跟血就刺在这个饼的跟杯的里面，在它其中 meet 与它联合， Unter 我不知道怎么翻译 Unter 能不能谁能告诉 Unter 在这个饼跟这个杯之下或者在它包含的这个其中啊，所以 in mit und unter 在这个 Brot 跟摆在饼跟杯里面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临在，这个是路德的看法。好，以上提到的这三种的看法，罗马天主教会是实行第一种，完全变成。现在的改革中，比如说像华人教会、像浸信会、像灵恩教会，或者是一些地方教会，像我们华人海德堡华人团契教会，就大概是属于地方堂会，或者说我们外国这个外国地区的啊外国人教会。大概都是属于第二种，啊，就是我们是纪念，我不晓得，我没有问过武传道哈，这个海德堡大概是纪念啊，纪念啊，我们现在相对啊，我不能说它完全的错，啊，我想我还没有这个资格，因为这个题目讨论了一两千年，很大很大的争论啊，为了这个事情打架啊，吵架，但是岳弟兄愿意在这里呢，分享更多一点路德的看法。我想要挑战各位弟兄姐妹，像一次我用洗礼挑战你们一样，我今天又要用这个圣餐2014啊，喜出望外，把这个告诉你们，圣餐礼按照圣经，按照基督的教训，它真实的临在这个礼中间。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力跟你对于信仰的这个深度的那个真实的经验会是另外一种。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看法很值得介绍跟让各位弟兄姐妹知道。我们有很多的在西方传统啊，这边也是好的传统的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教会，像路德宗，像圣公会啊，可能也包含一些长老会，或者是老式的非天主教的这个天主教会呢，他们都是支持跟一直是这样的看法。耶稣基督就在这个饼跟杯里面真实的领导我们，真实领导我们。路德用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你看见那个饼跟看见那个杯，也领受到主的身体跟那个血，就好像你看到一个烧着很烫的铁，有没有铁，一个铁棍，一个铁板烧得很透红的时候，从这个铁中间发出那个高温，你看到一个落红的铁是吧，几个存在，一个存在，但是两种样子，它同时又是铁，它同时也是火，火跟铁在什么地方，在那个铁火融住的同一个地方，所以一个存在却是两种表现，在一个存在里面看见又是烧红的铁，又是烧的这个火红的这个火，同时又是被烧的热烫的铁，铁火交融，就像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一样，你看见他的人你知道他是神，你看见这个烧红的铁你知道他也是铁，两者合一。那神有没有办法在这个祝福里，在这个圣礼中间把饼跟杯同时在这个饼在这个杯里面呈现给我们呢？路德说是可以的，根据圣经，他是，这是我给你们的。所以圣餐的功效就在这里展现出来了，我们领受主的身体跟杯，借着这样的礼，我们再一次的经验到我们罪得赦免，我们的生命再一次的被他更新，我们再一次的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有这样永恒的福气。圣礼就像一个记号一样，它保证在这个礼中间，我们凡是接受的人，我们有一个新的能力，可以抵抗罪恶，可以不害怕死亡，在不幸的当中我们有力量。 虽然我们的老我、我们的罪性、我们的肉体常常使我们软弱、跌倒、灰心、疑惑，可是当我们每一次来到这个圣餐里说，弟兄姐妹，你吃到的是什么？你吃到是耶稣的那个很香的肉啊。你喝到的是什么？那个赐生命的那个血啊，就跟你原来想的，哎呀，这只是一个小葡萄汁，这只是一个酸酸的饼啊，没什么味道，吃下去也没发生什么事儿啊，就回去了，不一样。你如果知道这真是什么，基督耶稣的身体跟他所流出来的宝血，你喝下去，弟兄姐妹，力量又来了，你懂我意思吗？所以圣餐你要经常的怎么样参加，要领受，怀着信心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把你的宝血、把你的身体赐给我，我需要你。所以弟兄姐妹，基督教信仰实在非常伟大，有最深形上的伟大的圣血，有最实在的上帝真实临在的那个信仰，这两个完全美善的合在基督教信仰，我觉得实在是伟大的不得了，实在是伟大的不得了。好，我们领受这样的一个圣礼，我们从他得到安慰。最后我们就稍微谈一下，谁配得领这个圣餐，谁配得？配得的人只有一种人，就是愿意真实相信的人。你相信，你就勇敢地来领受。我们在教牧的生活中间，常常会碰到一种情况，就是有一群弟兄姐妹在圣礼当中、圣餐礼中间，有些人他在这个礼当中他可以领受，可是他不领。你有没有发现有这样的？问他，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不领圣餐呢？他说，我最近跟曼吵架啊，我得罪了曼啊，那么我心里觉得怪怪的啊，圣灵有一些责备，因此我在这么神圣的礼中间，我觉得我应该不领比较好，因为圣经说，如果不好好的审查，就吃喝自己的罪了啊，有这样的人。或者我最近欠别人的债。我最近没有每天读经祷告啊，原来每天30分钟的已经有一个月没有了啊，我最近灵性不好，或者我最近没有到街头传福音，或者这个那个这个啊，我参加诗班结果没有来啊，我最近看了2个小时的黄色电影啊，类似这样的啊，上个礼拜看的多一点或怎么样，因此今天有个圣餐礼，哦，这个饼跟杯很神圣，所以我害怕，我就自我谦卑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但是呢我拒绝领受。在教牧生活中间常常碰到这样的事情啊，所以我常常会注意看弟兄姐妹有哪一些人没有领啊。弟兄姐妹，让岳弟兄用最温柔、最诚恳，按着圣经的教导劝这样的弟兄姐妹，你在神面前自卑、谦卑、悔改、认罪，感觉我要重新的与神好，这些态度都是对的。借由圣礼，你把耶稣基督的身体跟血吃下去，真实的吃下去，借由饼跟杯领受下去，怀着信心来领受，你会在这样的相信中间，你会重新得力。因此在我们的教牧教会生活中间，绝对不要有一个人因为自己批判自己，自己觉得不好，自己觉得在神面前羞愧，进而自以为意、自以为是的拒绝神透过耶稣基督他儿子舍身流血主动的恩典要领给你的，你拒绝，那你的罪很大。你的罪不是你的神没有洗净你，是你一个主动的拒绝。主动的拒绝什么？主动拒绝神主动要给你的恩典，那你的罪很大。你原来想透过这个动作表达一个谦卑，但是刚刚好相反， 神他说你吃下去，你吃下去你就得长进，你要相信。结果你说我不相信，我只看到我自己。魔鬼撒旦就用这样的方法常常控告你说，你啊不就这样吗，你原来想做那个事情多坏的事情啊！你看弟兄姐妹，在圣餐或者是洗礼时候常常发生这种事情，魔鬼控告你，魔鬼掌控你，魔鬼引诱你，魔鬼伤害你，魔鬼疑惑你，千方百计的就是要让你不在洗礼不在圣礼中间更多的经验神主动给你的恩典。你不要上当，不要上当的方法就是我相信，虽然我不足，虽然我不配，但是求主帮助我，我主动的按照神给我的这样的信心，我每每的再一次的更多愿意的到主的面前领受这个圣餐吃下去。因此真真实实诚诚实实来到神面前领受这个圣礼的人，就是把耶稣基督吃下去。因此这样的一个信心，这样一个动作是为着每一个人预备的。所以圣餐要经常的实行，圣餐要经常的擘饼。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信耶稣的人，成为神儿女的人，你不要十年才吃一次，你不要一年才吃一次，我不知道要多久吃一次才算是好，你心里要常常说，我愿意常常在主的圣餐里面把主领受进来。好，用领受这个字很好，领受主的恩典。好，那么教会的治理，教会的生活也特别注意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要严严的禁止某一些人领受圣餐啊，我们要给一个愿意悔改在神面前有信心的人，快快的借由圣礼帮助他能够在这个软弱跟过犯中间能够重新的站起来。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这个教会生活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眼光，有一些新的体验，有一些新的看见，知道耶稣基督主动给你我这个恩典，给我们这个恩典。好，所以我最后有一句话，分别就洗礼跟圣礼圣餐里说的，洗礼门槛要低，圣餐礼标准要高。洗礼门槛低并不随便，圣餐礼门槛高，但是它却不是法利赛。洗礼真正相信就接受洗礼，不论老少，不论功德的高低，不论传道人施礼的什么地方什么方式，不论，完全是神主动的恩典。圣餐礼也是神主动的恩典，但是它的门槛标准很高。什么样的标准？你不可以随便的去领，但是你有真信心在主的相信给我们的相信中间，我们就去好好的领受。所以它的标准很高。这两个礼在教会的生活中间如果有一个很好的平衡的话，那这个教会会长进。你很难想象一个教会长进是一群愿意好好的遵行热爱领受圣礼的一群弟兄跟姐妹。我们常常讲教会要复兴，我们要传福音，是的，传那个只能听见或者只能看见的字句的福音，是的。另外我们透过洗礼跟透过圣餐礼，让我们每每的经验，每一次再一次的经历这个看得见的福音。这个福音是看得见可以经验到的，跟我们听到上帝话的那个福音是同样的重要。 在教会的生活里面，我们有福音跟圣灵的施行，使我们教会越来越康健，越来越平衡，越来越不出毛病。所以下一次你领圣餐的时候，不妨可以想想这个饼跟杯是什么，是主的身体跟主的血，你快快的渴慕的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恩典，借着饼杯的真理，借着你告诉我们，这是你的身体，这是你为我们流出来的血，这样的一个道理，这样的一个命令的时候，让我们谦卑的，让我们柔软的，求你来光照我们的心，光照我们的思想，引导我们对你更深的认识，知道主你确实借由这样的圣礼，借着洗，借着饼跟杯临到我们众人。求你祝福教会，祝福每一个人，在领受的时候，在经验的时候，不仅听见也看见，不仅经验到也确实借由这样的经验，在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我们更有力量，因为主在我们的里面。求圣灵光照启发，求圣灵保守带领，祝福海德堡教会的弟兄姐妹，2014年我们走过这一段路，愿你帮助我们在来年，在以后的日子当中，更兴旺主你的福音，为着你仆人使女向你献上恳求，保守他们的学习，以及他们预备来到我们中间的这段日子，让我们彼此纪念，在爱中，在真理，在各方面，我们能够彼此的造就长进，为的是兴旺主的教会跟主神国的福音。感谢耶稣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时间，我们这样祈求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